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无论你是在线上的还是在线下的，我想跟各位讲，今天都是蒙福的日子。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在主面前去宣告，我是蒙福的人。特别是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主的，更要相互之间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特别的邀请弟兄姐妹在座的，我们相互之间有一个特别的问候，向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蒙恩得救的人。来，你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神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当我们相互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出来的时候，我们一问候，大家脸上的状态不一样了。刚才大伙儿看的这个好像没有太见过的这个牧师走上台来，大伙儿的眼光比较凝重的看着我。当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一家人相互一问候，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你是蒙福的人的时候，我们脸上的笑容就从心底里绽放出来，多么的美好。我昨天刚从西雅图坐飞机回来出差，他那边倒下雨，这个季节呢阳光比较少，天天都下雨。但是我遇到一个牧师，他是个美国人，他早晨跟我们一起去 hiking， 我们每天早晨都会去爬山。他一出来看到外面，哇， It's a beautiful day， wonderful day。 哪儿呢牧师？没阳光，都是阴天。后来我旁边的一个弟兄叫 Mark， 他跟我说， Simon， 你不知道，这个牧师每一次每一天跟我爬山出来都说，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弟兄姐妹，是吗？我们的天是这看见的这个气候，这个 weather， 还是在我们心里面神给我们的那一片天呢？这很关键。哎，我是张良 Simon， 我过去牧会职堂，在2023年的一月份，我转换了一个服饰的合场，一个跑道，是来叫做山前团契。我在机构里面的服饰，这个机构是一个美国人的机构，叫 Leader Source。然后他在一年多以前呢，有一个宣教士特别有感动，说这么好的一个建造健康教会健康领袖的一个机构，为什么不能够给到更多的华人教会呢？正好呢，他遇到了我，正好也是我最低谷的时候。这个机构的一个宣教士，一位叫 Brent Hoover， 他就跟我带动我一起，使我恢复了过来。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认同。他说，一个教会的健康从健康的领袖开始。哇，我很认同。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健康，他就开始了对我的带领。这样我在身心灵关系跟情感这五个方面慢慢的开始恢复了。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个服侍的跑道上来服侍教会的弟兄们领袖们，来祝福到教会。这是我现在所服侍的内容。所以今天感谢弟兄姐妹，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到佳音教会，跟各位分享这一段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孩子机会在你面前一同的，借着你的信息，借着神，你借着我的口来传讲这话语，来敬拜你。谢谢主，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机会可以被你开启。求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帮助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被你打开，看见主你律法中的奇妙，让我们真正的这一生成为那个真实的人，真实的基督徒，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人。谢谢主，下面的时间交给恩主亲自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昨天出差回来之后呢， 见到我的家人，我的女儿去接我，然后呢我们聊天，最近怎么样，一个十多天没有见爸爸，怎么样，聊天聊到了一件事情，最近湾区好像在我们华人中间是比较刺激性的事情，听说了哈，啊，有一对夫妇，年轻人，27岁，高管，高知，收入很高，反正很多高，但是事情也蛮高的。什么原因？我们先不管这事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让我们令我们每个人都心酸的。他们选择了这样的死法，离开这个世界。让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心里一震。我在想，他们在那个时刻决定要这样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的心里要多么的难过，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他们是真的就这样结束吗？他有没有点舍不得，还是抱着满怀的愤恨、痛苦、孤独，就这样的就决定了，就这样的离开了，让我心里面很扎心。我在想，他们若是真的有福音，听到福音，真的明白这天上地下那一位独一的真神给我们的是什么，而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在往前一分一秒的度过的时候，最关键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的时候，他还会做这样的决定吗？他还会这样的就解决了自己最心爱的人之后再把自己解决了吗？生命是就在这一秒钟就没有了，然而真的这么简单吗？难道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吗？只有他眼中所看到的那个所谓的价值和决定他生死的那个关键所在吗？我在思考，我也在感受他。不只是因为我是个牧师，因为我也是个人，是个男人，是个基督徒的弟兄。因此我在思考，昨天晚上出差回来的时候，路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在想，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样的信息。我就一下子就联想到在经文当中这个主人公，在经文当中写到的这一位叫做撒该的这一位好像从表面上看和我听到的这两位高级知识分子、高收入的就这样的解决了自己就离开世界的好像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内心当中或许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或许有些相似之处。在路加福音的18章到19章当中，耶稣进到一个大城叫耶利哥，这个耶利哥有个新城有个旧城，从这个旧城到新城路途并不远，耶稣就在这个出了旧城去到新城的这个路上，很短的时间就出现了两个事，就发生了两件事，而这两件事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耳熟能详的事，这里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也许会在今天神要让我们借着他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一个是讨饭的瞎子巴底买，好像是天生就瞎的哈，就在城门口在那里讨饭，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在那里听说耶稣来了，他大声地喊了一句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结果他喊了两遍，旁边的人还唾弃他，不要嚷嚷，不要喊，不要阻拦我们的领袖向前走，不要挡住我们的路，我们在跟着我们的领袖闹革命，下一站我们就要拿下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我们将有更好的新的国家、新的统治、新的政府、新的什么生活，不要拦着我们的路。一个讨饭的瞎子太低微了，太卑微了，但是他继续的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难道只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份的低微吗？难道只是因为他是个讨饭，又是个瞎子，又在那里长期得不到别人的关心，这样的一个人才会被别人唾弃吗？今天在这个时代， 也有多少人的心里嘴上没有讲，心里边会是这样做呢？又更有多少人也像巴迪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而他持续地喊大卫的子孙，并且后面接了一句：“可怜我吧。”他真的从表面上看很可怜。然而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人，表面并不可怜，还可敬可爱，甚至于高高在上的在人前很有位置，心里呢，未必不可怜。而巴迪买敢喊可怜，他把自己就放下。紧接着耶稣就一句话医治了他。巴迪买天生的瞎子，耶稣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先说叫他叫过他来，就把他叫过来，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迪买没说要钱，要吃的，要房子，要公寓，要 apart， 要 single house， 要 Tesla， 没说。是，他说我要能看见。今天我们的心是否也真的要能看见？看见什么呢？真的要看见吗？这两位年轻人在决定那一刻，他们看见什么了？还是没看见？还是蒙蔽了他的双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绝对不是只单纯是钱、位置。被 fire， 听说啊，我不知道，没有证实。听说，可能这些不一定全是这些，可能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是心里的痛苦、孤独、彷徨和很多的无奈。我去到西雅图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我们这边湾区一样，也是 engineer， 软件的工程师，收入很不错，车也好，房也好。我们聊的更多的是在路上看到的一种牌子的车是越来越多，那标志着是现代化的、环保的，也标志着收入不错的。是的，然而他们跟我聊的最多的词语是压力、紧张。并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包括一些弟兄信主的。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说我过去也这样，现在我也时常这样，不过我有方向和办法了，你愿意一起来吗？他说，我能说真话吗？我说关上车门，就我们俩，可以的，说两句可以的。他就不好意思，大男人不好意思讲。我说这样吧，我先讲你后讲。我的服侍就是从我先讲我的故事开始服侍这些弟兄，让他们知道在 Simon 的面前没有不安全的感受，在我的面前我也这么不堪，我也做过牧师，他也是一个弟兄，他也有过不堪，我们俩一起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吧。像巴迪买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今天的世代有多少人真的从心里喊可怜我吧？今天的世代有多少人，我们看到他的眼神的时候，他不但是他自己不可怜，还看我们好像蛮可怜的。说这些基督徒真是太傻瓜了，周日跑到教会干嘛？太可怜了。他们会认为他们有更好更高的生活，更棒的社会地位，更好的得着，然而最终却频频出现一些让人不可想象的后果。为什么？第二个角色就是那个叫撒该的，他是个税吏长，税吏就完了，还长，税吏就已经很糟糕了啊，帮着侵略者，罗马的侵略者去收自己的民族人的税。收税什么概念呢？这种被侵略的、被压榨的，这个时候去收税的时候，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挤压自己的民族的百姓。然后他后面还说他是个财主，收税， 就涨就算了，还加上财主。请问，如果就是只是收税的税官，正常拿工资，能变财主吗？那应该怎么样才能变财主？对了，搜刮。就是在收税之外还要搜刮，他还要让自己的主子高兴，所以让他的那个税怎么样收得更快、更好、更多，然后还要再搜刮。请问这个人就能成为财主了？那请问成为财主之后，他会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会被自己同胞骂，但是当面不敢骂，因为今天骂了，明天收税更糟糕。背后就骂，那么他后面骂他的人可能不知道是多少个骂，这种骂就像诅咒一样，在他的生命当中会积压多少的痛苦、无奈、孤独、挣扎，甚至于久了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但是到第二天，他依然可能穿上那个税官的衣服，依然走在人面前哼三喝四，然后拿那个自己的权力、拿自己的金钱来满足自己那一份的空虚、寂寞、无聊和孤独。这样的人虽然写的是撒该，在当年那个历史时代2000多年前，然而今天也不少的撒该正工作和行走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内心的孤独、寂寞、空虚、无奈，产生了多少抑郁的反应，我遇到很多弟兄，也遇到很多弟兄的妻子也有这样的情况。我每一次跟他们在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也有过。当他们听到我的故事，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就像刚才我说的在车里面那位弟兄一样，他跟我讲，他说 Simon， 我已经好久了。我没有问他好久什么呀，因为我知道他好久什么，他也不想在我面前说好久什么，但是他的好久脸上已经告诉我，好久的不容易了，好久的无奈了，他希望改变，但是他不安全，他也希望神光照他带领他，但是他在那个时候都没有力量去抓住神，都没有力量喊可怜我吧，我也是大卫的子孙。今天有这样的例子，神在我们面前用这样的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贫穷的和一个富足的，他们两个人身份完全的不同，他们的需求却是那么的相似。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谁是蒙恩得救的人，好像是经文里的故事指的是这个人，我个人想也不完全是。我们看看到底神要借着这个话向我们讲什么。上来就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这是耶稣在治愈了巴底买的这个瞎眼的瞎子这个乞丐之后发生了这件事。就在这个两个大城，这个耶利哥这两个城之间这样的过渡的过程当中，耶稣在出那个城的时候碰到瞎子，进这个城的时候又碰到了撒该。这个撒该平常多么的威风啊，但是他到这个时候却完全的不一样，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他在自己的族人面前完全的得不到真正的尊重、真正的接纳，而今天的世代同样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骄傲的男人，我过去很骄傲，今天依然挺骄傲。无论我不是借着主，我可能会犯很多的错和罪， 借着主使我能知道自己是个骄傲的人，才有机会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撒该因着他的工作使得他的族人对他不真心接纳，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这个脸上所得到的别人的这种对他的好像笑容，好像是对他的这种巴结到底是什么，他心里非常明白。他多么的渴望被认同、被尊重、被接纳呢？我也同样，今天的时代，无论中国、美国，都需要。甚至我们在家里面，我接触很多弟兄，他们在家里面说，我夫妻关系时常的不好，我亲子关系时常的不好，我希望能够被他们认同我这个在家里做头的地位。我说我跟他亲子关系以前也不好，后来我发现如果再不好下去就没机会了，因为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大学不用大学，高中之后就基本离开了，大学一毕业一工作就更加的远走高飞了，一旦在那个时候就彻底没机会了。所以我特别的担心一旦到那个时候我连回转的机会都没有。我做了个决定，在2023年1月份，我给我自己的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面改了个名字，我的英文叫 Simon， 中文的名字叫张良，然后把中文英文还放在中文改成了余生，余下的生命本来就不多，怎么过呢？该怎么样去真的是真实的过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真面目的基督徒呢？这是今天撒该要向我们，神借着撒该向我们要展示他这样的一个不满足，他希望能够得到满足，他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接纳，他不想等到灯油耗尽了再被接纳。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箴言书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撒该有一条路叫税吏长，税吏还长，他不但要收税，他还管着好多税吏。那我也有一条路，过去我在职场有条路叫做多赚钱，多给这个多有物质的这个条件，只要把我赚的钱给物质条件给到我的家庭，就是对我的家庭妻子孩子最好的爱。有人跟我说 Simon 你就去多干，你干得越好，当年将来你的孩子想上好的大学的时候你供得起，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爱。我觉得也有道理，不然他如果真的是考上那些一年八九万十几万的好学校，我拿不起这个钱，我觉得对孩子是亏欠，因为那是我的价值观，那是我认为成事成功的一个标准。撒该也这样，可是这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我之前的做法是这样，刚才我说的这样很像撒该，而我后来慢慢才意识到，我正在工作当中把我的工作、金钱、物质、地位、社会关系当做了我的偶像，因为在那个上面我寻找到了我自己的被接纳，我寻找到了我自己的被重感，寻找到了我自己的价值感。而我的家庭，我时常的出差回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说，你还不如不回来了，因为你不回来我们很安宁，我们呢很有规律，我们的生活呢是很平顺的，你一回来好像瓶子也不对，是碗也不对，好像这个东西也放歪了，那个地上也脏了，然后你一回来呢，你不光是指责东西，你还自己在那会儿打电话，一上电话就没完没了，然后你打完电话好不容易有机会说跟我们说说话吧，你还要上电脑，你说还没有完成事情，你回来之后好像我们都在你旁边好像跟没有一样，然后你呢又在那儿，我们又不能把你当作没有，所以你在我们当中呢就使得我们呢好像生活多了一个似乎看见又看不见的东西， 你说这个影响，你叫他跟我说，我太太今天也在，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心里面特别的沮丧，我觉得我这个一个大男人也在职场有点小小成就，怎么一回家就一点扬眉吐气的感觉都没有呢？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家里没有秘密，在家里看透你人心，在家里你啥样就啥样。后来我想这样下去真的就完了，孩子也跟我越来越远，我到底这一生要什么呢？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的，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个死亡未必马上就是身体的死亡，关系的死亡，心的冷淡，孤独寂寞空虚，还有很多潜意识里边的死亡。所以今天才出了一个词叫躺平，躺平我认为就是精神的死亡，意识的死亡，思维的死亡，就放了算了弄了，这跟身体死也没什么区别，更糟糕，里面死比外面死还糟糕。因此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样的借着耶稣的说和做来供应这个撒该这个人的需要。耶稣开始行动了，耶稣的行动就是穿过这个大城，穿到这个城，走到那个城，一个一个的城走，带着门徒一起一并赶鬼传福音，没别的，就做这个事啊，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就这样做。然而撒该看到耶稣，想看看他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材矮小，所以不得看见，他就跑到前头，就上树，爬到桑树上，当那个当时那个地方桑树比较高大一点，然后爬到桑树上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他要看耶稣到底要为什么原因，想跟耶稣交朋友吗？也许，因为他没有朋友，有的也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或者是酒肉朋友，用钱可以换来的。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说明他除了交友之外，他有另外的一个渴求，而是他这个渴求是撒该用金钱和他的地位和权力达不到、解决不了的那个事情、那个问题，他才会这样的不顾脸面、不顾体统、不顾一切的这么一个这个大城里的一个税吏长，就这样的爬到桑树上去，是矮小，身材矮小，他可能有别的选择。你觉得撒该没有别的办法吗？他完全可以拿钱、拿势、拿权力，去达到和耶稣见面的这样的结果，但是他没有，他却往桑树上爬，只能说明他是已经不顾一切了，已经太急了、太渴求了、豁出去了，这时候也想不到别的招了，他就往树上爬。他为什么要爬树？他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今天的人们有像撒该这样的急火火的爬树吗？我在西雅图的时候遇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每一次主日崇拜都迟到，然后呢有很多的理由啊，我们跟他约吃饭，那他也迟到，主日崇拜也迟到。然后后来我在侧面问他一个同事，正好他巧了，他两个同事一起来，在一个公司，哎，我说这个弟兄上班迟到吗？我说这公司里开会迟到吗？说明有的人是知道什么该迟到，什么不该迟到 ，right？ 所以你发现撒该也知道什么事儿玩命了，来吧，什么事儿可以用他的方法。然而撒该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用了他自己的老的方法，虽然他已经玩命了，已经豁出去了，已经不顾体统、不顾脸面了，他都爬到桑树上去了，他还是用了自己个人的方法，是往上爬，居高临下往树上爬，觉得这样的比人高，绝对不是因为只单纯因为撒该的个子矮小，而是他的心里面的做法、习惯的做法就是往上爬，居高临下 然后去用自己的方法，人的手段，人的方法去解决自己金钱、地位、权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弟兄姐妹，用人的方法能解决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吗？这个命题正常答案就是不能。就好像我们站在这里有万有引力，谁能够拽着自己头发把自己说我把我自己拽起来，你怎么拽起来？这就是撒该的做法。所以看看今天的人们在竭力的全竭尽全力的赚钱工作，为了抓到这个成就，心里边抓到之后心就有安稳有平安，然而所得到的是紧张、压力、烦躁、抑郁。人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常用自己老的方法去面对新的问题，去面对人无法解决的里面的问题。如果人能解决，早解决了，钱的问题早可以解决，权的问题早可以解决，科学的方法早可以解决，为什么到今天还是解决不了？为什么这么发达、这么快速的、这么高科技的、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么有收入、这么不错的、让人众人都羡慕的公司里面的这个人员，却最后决定这样的方式离开世界呢？今天我早晨来，田长老告诉我，因为我昨天出差，我没有办法参加老牧师的追思礼拜。田长老给了我一份这个昨天的 sermon。我翻开第一页，我就知道这是我的目标。这样的一生，这样的追求，多么的美好。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一生，短暂的就结束了。若是真的有人知道，有真的是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存在的，天上地下唯一的真神就这么一位的，他是这宇宙的主宰的，他真的要是看见这样的事，明白这件事，早就跟随了，因为这是最大的一个机会啊，比任何的物质的机会都大得多。然而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得需要一个条件，在撒该身上出现了，并不是因为撒该急急火火的渴望的爬树才得到了耶稣对他的青睐，甚至于耶稣要仰脸向他，因为他在树上，而是这里面有一句话，在十九章的第四节，现在大家看在后面的这段，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must， 原文就英文的版就这么写的，必从那里经过，或者中英文版说正在从那里经过，正在从那里经过，因为正要经过那条路，英文版。为什么这么巧吗？这是个巧合吗？神做事没有巧合，神做事并没有偶然，神做所有的事全都是必然，要不然他不是神。而必从那里经过，就告诉我们耶稣要在那一天那个时刻知道那个树上的家伙已经渴望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耶稣要在那个时刻把他拿过来拣选这个生命，所以必从那里经过，或者说正在经过那里。耶稣看见撒该的爬树的原因，也看见他的选择，也知道自己必从那里经过，这都不是巧合。主知道撒该的需要，弟兄姐妹，主知道你我的需要。我们知道爬树吗？我们知道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身量矮小吗？我们知道其实有一棵我们心里的树，爬上去想看看耶稣，只要有这个动意， 神的恩典就临到，因为神早已经预备了这一天。在座弟兄姐妹，若是你现在还没有信主的，我恳请你来了解这件事，因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叫做生命的问题。如果你是已经信主得救的基督徒，我更加恳请弟兄姐妹做一个真实真正的掏自己心出来，自己拿着自己的心，可以在早晨凌晨或者你半夜深夜的时候，你可以孤独的一人在那里跟神说，主啊，我是真的，我是真的要对你献上我的生命，你让我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主你告诉我我是谁。主啊，你到底是谁？第三个问题，主啊，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两个年轻人的故事就在我们眼前，这么样的一个高管，这么个好位置，已经敲响了警钟，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不要再这样的再继续生活下去了。虽然我们帽子上面叫做基督徒，各位，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首先一件事情是我们跟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掏出心来说，主啊，我是你的门徒吗？你告诉我我是谁。我想成为你门徒，但是我力量不够，我很软弱，主啊，我的软弱是这个，我有这个成瘾，主啊，我这个有几次放不下，放不掉，又来了，我又犯罪了，主啊，你能帮我吗？你即使不相信这个塞门弟兄或者另外一个弟兄，你就跟主讲可以的。主在这一刻就临到那里，主已经早已经设定好，在那个时刻就要遇到撒该，他根本就知道撒该一定会这个时候活不下去了，要往树上爬。他的外表很光鲜，他的里面无法再活下去了。而且主知道他这个时候要做一个选择，主这个时候就把他拣选拿下来。而那两位年轻人如果有机会听见福音，我想他们不至于就这样的双双的结束，太可惜了，也太可怜了。主知道在座弟兄姐妹你的需要，只要你愿意向他张嘴，你愿意爬树，主就向我们扬脸。主怎么样扬脸呢？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耶稣抬头看，对他说，主在向我们扬脸，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主可以有说撒该下来，或者说嘿下来，或者小子下来，主很多次说小子，没有说小子，直接说撒该。为什么？之前他跟主没有见过一面，他为什么知道？他怎么主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撒该的名字？因为主早已经设定了那个时刻，早已经是安排妥当的，主在你我之间也早已在那个时刻做好了，只要你不要犹豫，像撒该这样子做，主就向撒该扬脸说快下来，还没有慢下来，下来都没有，快下来，意思说你快从你在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做事的那个模式下来吧。那两位年轻人快从那种这样的一个模式结束自己的那种方式下来吧，不要就这样的就结束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有机会去避免周围下一个这个事情的出现，这不是第一次，还有之前就有，后面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有机会向他告诉他，起码跟他讲，我也不堪，今天耶稣向我扬脸了，撒该爬树了，我想跟你一起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因此耶稣就这样向他抬头，让他快下来，并且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到你家去，又一个必 must 必住到你家去。为什么耶稣说必住到你家去呢？两个含义，两重含义，这是我的领受。第一个是早已经这个时刻是神安排我来做的，救赎的计划是天父让我做的旨意，其中你就是一个。弟兄姐妹，你我都是在这个路上被拣选的那一位，只是不只停留在被拣选的那个 那个里程碑上，那个点上去，欣喜若狂 ，no， 继续吧，向前走，不要停下来，因为这个世代黑暗，因为这个世代的旋风正在把你我卷到里面去，我们还不知不觉。多少的卫生间上面的标志不是一男一女了，已经，中间有个标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正在让我们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把我们带进那个黑色的漩涡，挺可怜的。而另外一重含义，这个弊是这个时候不能再等了，撒该已经不行了。今天我们周围有多少弟兄姐妹，有多少没有信主的人正在抑郁痛苦中折磨，被折磨，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撒该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从树上急忙的下来，急忙下来，急忙心态下来行动。若是我们只有心态没行动，就急急忙忙在上面说，太好了耶稣，我终于看见你了，我要跟你交朋友啊，你是我的这个盼望啊，你要给我解决问题了，我就是不下来。今天有多少人就是不下来，他急急忙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心态接待耶稣行动。接待，接待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接待就是回家吃饭呗，单纯只是吃饭吗？他的心向耶稣敞开，耶稣，我打开了，你要怎么样做手术来吧，因为我活不下去了，我的外面跟里面完全的不同，我里外非常的不合一，我表面上看人模人样，我里面上看啥都不是。我看到撒该这个故事，每一次我都想到我自己的过去，甚至于我作为一个牧者，我都要有很多的外壳，而我里面的情况谁最知道？我和主最知道。但是我有时候不想从树上下来，我看到撒该的时候我有榜样，急忙下来，还要欢欢喜喜的打开说，主啊，可怜我吧。今天的人们呢？今天的我呢？需要。因此在我做弟兄事工的时候，帮助教会的领袖的时候，首先的一件事是，我们一起下来吧，我也在树上待久了，我不想，我也收税收久了，我也还是税吏长，我们一块儿下来吧，下来我们互相之间有多少的痛苦安全的道一道，道给谁呢？道给我们的主。对，我不是道给朱牧师，朱牧师道给我，我不是，我是我们一同的来到神面前，一起的道一道吧。撒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说快下来，要住在他家，耶稣也对你我说快过来，快回来。今天耶稣要住到你家去，你的家在哪儿？不用告诉我你的 address， 在这里。耶稣今天要住在你我的家里。你说牧师啊，你不是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吗？我们里面早就有圣灵了吗？是的，我们真的接待耶稣踏踏实实在里面吗？还是我们的里面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不愿意敞开的，甚至于跟神都不愿意打开的东西在里面呢？稍微藏一藏，主啊，我这个我再等等，下个月我就好了，下个月再等两个月我就没事了，我就可以过去了，我看看我老婆的反应和这个感觉，她对我好我就对她好，她不对我好我先忍一忍，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冷战。什么原因不可以跟她说，老婆对不起，我错了，你可以原谅我吗？我爱你。都学过吧，这四句话，这是夫妻什么四句真言，都学过吧？可是到关键时候呢，我才不跟他说呢，因为他从来都老总是这样，他总是这样对我。我每次跟他说完了以后，没过两天，他又那样了。可不可以每次快一点？我要求我自己，跟我的妻子在若干年前开始的操练，我要求我自己比上次道歉快一秒钟，快一秒钟，好不好，弟兄们？姐妹们，今天我就要求弟兄们啊，因为我们是大男人，二话不用讲，大男人们快一秒跟你的妻子说， 对不起，塞门牧师，凭什么呀？明明是他错了，我凭什么说对不起啊？ No， 不，这不关乎对错，这关乎你是不是里边请耶稣进来了。耶稣让我们说，耶稣说快下来，他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接耶稣。我们可不可以快一秒钟跟自己的妻子说对不起，你不要笑啊，你不要，你要真诚哦，而且说我错了。男人最烦的就是说我错了，然后你第三句不要说原谅我不行，你要说你可以原谅我吗？你要说请你原谅我，脸上绷着请你原谅我，不要，你可以原谅我吗？最后不要忘记说我爱你，温柔一点说我爱你。你说牧师是不是还加一个拥抱？随你便了。那个时候我估计你老婆也不一定想抱你，但是你表达出来了之后呢，他的心里面就会被融化了。被谁融化了？耶稣的爱就融化了。我跟我的小女儿15岁，过去我跟她的最大的一个冲突就是到点不睡觉，作业做不完，急得我呀很烦。我们两个人关系越来越紧张，他这样问我一个问题：爸爸，你到底想当我爸爸还当我朋友？真的好问题哦，因为我们做爸爸的时常跟孩子说，我很想跟你做朋友，我不是，我不只是爸爸，我们要做朋友好不好？你真的是朋友吗？你是朋友爸爸，你不是爸爸朋友 right？ 后来我想了想，对，我们两人老冲老冲久了以后，哎呀，我都觉得我这个大男人怎么这么这个年龄了，怎么就搞不定，就搞不定。后来我想了想，不行，要放弃我原来爬树的方法，我要从树上下来。我跟我的小女儿开始用手机玩游戏，每一天她做作业中间的时候，我就发一个给她很小的那个小游戏，很短的，我说哎，歇一会儿吧。我说不行爸，我没做完呢，你看你上次老催我做作业，怎么今天让我歇呢？我说对，因为你不是为作业活着的。她愣了，你知道吗？什么不是为作业活着的？我说是，现在咱们玩10分钟游戏好不好？她开始不理解我，以为我疯了。两次之后他很喜欢跟我玩游戏了。各位，昨天我回来的时候他主动的拥抱我，这是一个爸爸最开心的时刻。这个小女生不拥抱我的，她觉得你大男人，觉得你爸爸，你老管我，而现在只用了一个小游戏，我只跟她说了一句你不是为作业活着的，他就可以跟我有缓解。凭什么我们跟自己的孩子就非要中间隔了一道墙，好像是作业，好像是任务，好像是目标，非要完成呢？因为我过去在职场上面是管理者，所以我要的是结果、目标、数字说话。如果你考不上哈佛，那你就是差劲儿。因为我的爷爷是某某大学，我的父亲是某某大学，到了你了，不能辱没我们张家的门风。这就是我。你现在跟我女儿讲，孩子，你将来无论做什么，你就在一个小超市做个收银员，爸爸没有一点怨言，但是你活得快乐，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一起快乐地活着，活出神给我们的样式吧。我们真点吧，我们实点吧，我们接点地气，实实在在地把这个面具拿下来，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在我们一起吧。所以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赐给撒该平安，也赐给我们平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撒该，他是爬了树，但是他用的还是老方法。但是神说快下来撒该，我今天必住到你家去，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说实在的，我过去有好多的条件是使我骄傲的小因素，一点小因素都想骄傲，一骄傲的时候自己尾巴就不知道翘哪去了。但是今天呢，就这句经文时常的告诉我，不是因着你自己。 若是没有神，我们啥都不是。那两位谁能比得了啊？刚刚去世这两位，多么的人啊，高富帅，白骨精啊，这是大陆的词哈。高富帅大家知道哈，白领、骨干、精英，叫成白骨精，多么棒啊，多么令人羡慕啊！然而呢，什么都不是了。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出现了另外的一件事。被众人看见了，你我将来有一天也会被众人看见。然后他们就私下议论说，他怎么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了。哇，撒该听见了这些议论，立刻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在那个年代有个背景，能够还四倍的是真正是犯了罪的才会还四倍的。然后他不只是认为他用四倍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是犯罪的，然后还说我没有去讹诈的，我还给他一半，把我的一半都分出去，如果是骗了谁，诈了谁，坑了谁，讹了谁，我就给他四倍。这撒该立刻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认罪悔改的之意，就直接拿一个章盖在身上，我是罪人，就这意思，不就还四倍吗？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能还四倍的就是犯了，确认犯了罪的人才会这样。他就盖个章，我犯罪了，我是罪人。他听到旁边的人议论他，这个罪人，这个家伙，这个十恶不赦的人，怎么耶稣这么好的人会到他家去住呢？他听见了，赶紧跟主说，我认罪，我把这个给出来。撒该知道爬树不行，知道有机会了，别人一议论，生怕机会错过跑了，赶紧在主面前就认罪。这个认罪，耶稣就给他的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立刻让撒该以及周围所有的人得到了最大的影响，就是今天救恩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就是指着周围所有的人讲的，你们都让他们都听清楚了，救恩到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说大伙儿都一样，谁也别说谁，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凭什么不可以给他？而我们总是有些人认为自己好像很不错很好，而且别人身上都是问题，站在哪儿去看到别人身上全部一堆问题，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今天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若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从开始做事情都会说对不起的时候，会让这个世代的周围的人看见一群不一样的人。我昨天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坐的 Southwest， 一个服务员过来给我送水，然后我跟他要了苏打水，他跟我说他还有柠檬粉，跟那苏打水搅在一起很好喝，他告诉我 so good， 我说好，谢谢你。我加了一句，对不起。他说为什么说对不起啊？我说因为你多给我了一个服务，让你多了一个麻烦。他非常的可爱的笑容，很被接纳和尊重的笑容离开我，不单是给我拿了一杯，还给我拿了一听 right。 然后我跟他讲这个柠檬粉我很喜欢，他又回去了，又拿了两包来给我说，这个送给你。我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说声对不起可以换来很多的物质回报，其实是换来的是别人的笑容从脸上绽放出来，是因着我们说了一声对不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起怎么样呢？就是我的责任吗？你就要罚我200块吗？没有。然而这一样的一种感受呢，会让别人看见，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也是基督徒信主的就好了。罪人的习惯指责罪人，罪人的也会指责耶稣，因为那些人在指责罪人的同时也指责了耶稣不该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的反应正常吗？他说我要把一半给出来，然后又讹诈了谁给四倍，其实不正常。撒该之前不是这样的人，搜刮民脂民膏的人， 当主向我撒该仰脸的时候，他变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能在主面前继续再容忍那个罪恶继续的在我们里面搅扰我们这有限的生命，余生不多了。这个余生当中，到底我是谁？主啊，你是谁？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件事情要搞明白了，余生轻松了。我在余生当中想跟弟兄姐妹一同寻找并且搀扶着一起往前走，用这样的方法方式真正来回应主，回报主。思考一下这段经文带给我们大家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段经文今天给你回去要做什么样的行动呢？余生当中我们要问自己这三个问题，问神给我们一个答案。主啊，我是谁？你是谁？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呢？最后耶稣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宣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宣告是主借着这段经文今天给我们大家的，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一同走这条路的时候，已经得到了那救恩，继续的给出去吧。因为主要遇到很多的撒该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一同和我们身边的撒该一起爬树吧，一起下来吧，一起接待吧，一起欢欢喜喜的往那个主的方向，让我们去的方向走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孩子机会可以分解你的话语，感谢主借着这段经文使我们有不同的反响。无论我们在有限的年日当中是做什么还是我们说什么，都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可以让我们知道和明白你是谁，我是谁，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